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再次站在这里。刚才马弟兄所带的第二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自己也蛮喜欢唱的这首诗歌。因为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感觉是主耶稣对我们说话的，问我们他舍了许多，我们应该怎样有一个回应的。所以我最后一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时间，把我们的所有都献给主。好，那现在我在讲之前，我们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早晨你把我们聚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大家一起来听你自己的话。主，你自己满留你自己的恩典，满留你自己的大爱，能够吸引着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一同来听你自己的话，一同来学习你自己的话，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长进。愿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能够感动我们，感动讲的听的都在你自己圣灵的引导。我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里，求主你自己来带领到完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啊，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第二处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今天我所讲的主题是常常服侍主。所以这句话里面讲出来的，我们服侍主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然而我今天首先我自己先声明一下，这个题目是对我自己讲的，是我自己在侍奉当中必须要的，常常服侍主。因为我自己常常没有做到，早上我利用这段时间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这个题目，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使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一同有学习，一同有勉励，一同叫我们在服侍中能够一同长进。我今天讲到这个题目啊，服侍主这个题目，这句话我想弟兄姊妹是非常熟悉的，这句话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无论在教会当中，在讲台的信息，还有其他的团契的聚会，以及各个教会的每一个场合里面，我们都会提到这个服侍主。当然服侍主你可以在家里家庭当中，也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来服侍主。那今天呢，我在这里是讲到我们如何在教会中，在神的家中，我们来服侍主。那我们就来先来问一下，到底谁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主？这第一点，我们到底是谁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所以罗马书这个十二章里面有一些背景，我简单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主要是讲到了因信称义的教导。从十二章之后，都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侍奉主，来见证主。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刚才所读的经文，保罗就用劝勉的话来勉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去服侍主。然而我们看到保罗不是用命令的方式，乃是用劝勉的方式。因为侍奉神 是出于甘心乐意的，若是出于那些勉强的话，可能我们只有开导，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们的神不喜悦他的儿女以像这样子的心来忽视他，因为神要求我们，要我们将我们自己那个全新的生命能够全然的毫无保留的完完全全的献在神面前，而且是天天的献的，是一个活祭的献，天天烧天天献，是不能停止的。只有这样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是借着当时以色列人的是神设立的献祭的制度来说明，我们这些被称义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在神面前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来侍奉他。所以这里呢，侍奉啊，这里讲到侍奉，侍奉神在原文里面就是敬拜还有服侍的意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去敬拜神，他们去侍奉神，都是在神的殿中去侍奉。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的是祭司的时代，祭司的国度，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都可以来侍奉主，不但可以，也应当必须是来侍奉神。我们知道彼得前书里面二章九节里面也这样说过，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因此呢，保罗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也就是因着罗马书前几章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由于神的极大的怜悯，使他的救恩能够领到我们这些本来与以色列人以外的无关无愧的那个居位的外邦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外邦人能够相信他，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说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保罗就称我们作为一个弟兄们，所以弟兄们在这里的话不是单单说都是弟兄的，他包括了所有的相信神的相信主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是对我们弟兄姊妹们而说的。所以我在这里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不是问你是公民身份还是你是那个绿卡身份，不是问这个啊。我们现在身份是什么？ OK， 感谢主。那我们是祭司的身份，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是祭司身份，对，我们是在神家来侍奉主的。我们的正业就是来侍奉神的。或许说你们大家都会说，我的身份我是这样，我是医生，我是护士，我是学生，或者说我是家庭的主妇等等，这些不错，但是我们都是同门主的救赎的人，我们的身份就是祭司，其他的我们都是副业。然而可能有些人也会认为说，教会里面的侍奉不是我的，乃是教会里面的长子同工们还有教会里面负责的弟兄姊妹，是他们的事，我只有礼拜天来这里聚会而已，奉献一些而已，我的工作就结束了，是这样吗？不，完全不是的，完全不是的。 我说实在话哈，我自己啊，这只是见讲到我自己，我自己失败的经历也是这样子。我是大概从我出国98年时候我就开始出信，这算出信，我还没有烧尽。我到了04年来到美国之后，我才真正烧尽。我当初我的在我的思想里面感觉里面去教会就是这个光景，去教会聚会而已，然后去教会做一些其他的事，都不是我的，是那些教会里面的主要的牧师啊、长老啊，还有其他的主要事情。甚至呢，当我的小孩子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还问我姐妹，为什么小孩子天天跑到教会去啊？去做什么？所以我姊妹那时候说，她去服侍主。哎呀，我听了以后，心里就想，这个问题一直在我里面产生一个疑问嘛。所以最后到了 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神也感动我，叫我愿意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真正能够来服侍他。因为这种服侍是神所喜悦的，是荣耀的事，也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来侍奉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侍奉水的啊，不是侍奉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召主的恩典，蒙召主的拯救，蒙召主的拣选，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神把我们从各地各方能够召聚在一起，因此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也必须是在教会中服侍主的人。然后第二点，我们就会问，到底我们为什么能够来侍奉主？为什么来侍奉？所以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面提到慈悲，到底慈悲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面是有许多的怜悯，多种的连续的意思。所以神的慈悲呢，就是讲到神的恩慈和神的怜悯。我们刚才讲到罗马书1到11章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讲到我们这些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人，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信靠他的人就能够得到拯救。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本来就是个死人，是主耶稣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与他一同钉死，把我们旧的生命钉死掉，旧的老我全部钉死了。他并且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并赐下了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去生活的。而且呢，把我们这些本来与神的诸约无分的人能够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神的恩慈、神的慈悲和怜悯。也因着这样的慈悲，能够激励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在神面前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12章1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而我们就问，这个身体是哪一些呢？包括哪一些呢？是包括我们的琐事，也包括我们的所有。我们的琐事是什么？我们的灵里面深处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琐事，也包括了我们所有。我们所有什么？我们的时间，刚才马弟兄唱的第二首， 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面前来服侍神，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才干等等都要分别出来献给我们的神。我们有了这样有了这样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要改变。以前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现在活着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们的主而活的，并且也为我们的主而做工。可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实在是可怜的，需要神来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告不上神的心意，常常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常常我们不愿意不想来到教会来服侍他，我们想的是自己，没有把神能够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放在的首位，乃是放在次位，让自己放在第一位，为的是自己的自由，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打算，为着自己的享受，为着自己的好处，一切一切都是为着我们自己。在这些事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需要反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拯救我们是有神的目的，他救我们是有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神乃是叫我们能够回到侍奉神的那种光景里面去。我们可以从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本来是属于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在埃及做了奴隶去服侍法老，他们在那里做苦工，甚至他们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而且生出来的男孩子都要被埃及人能够丢在尼罗河里面，因为法老要灭绝以色列人的种族。他们在埃及已经面临着那样绝望的处境当中，他们就向神哀求说，求神能够救他们脱离法老，神就怜悯他们，神就差遣摩西到他们那里去帮助他们，能够救出他们。神也多次差遣摩西向法老提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因着这样的话，我们就说看出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今天看到神同样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从罪的辖制里面把我们能够救出来，分别为圣归于神自己。神得着我们，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也是所喜悦的。这是第二点。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我们应该怎样在教会中来侍奉神。好，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里面讲，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说这节经文里面就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怎样来服侍神。所以这里面也有三个方面，这里面呢有三句话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要殷勤服侍主。所以说殷勤在原文里面就是有热切、急忙、迅速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侍奉中我们要认真、勤快，心要紧，不要拖拉，也不要随随便便。那懒惰呢，在原文里面就是要缓慢、迟延和怠惰，就是殷勤的反义词就是懒惰，不殷勤 就是懒惰。所以殷勤不可懒惰这句话里面讲的，可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体会到殷勤跟懒惰。我们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会可能是安排我们在做一些家务事的时候就叫我们去做，可是我们装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就会拖拖拉拉的，不愿意去做一些家务的事情，甚至也不想做。所以当这样父母亲看到我们这样的光景的时候，父母亲就会责备我们，说我们你是一头懒惰犬，懒惰的不想做事的。所以懒惰就是在神面前神是不喜悦的。所以今天你我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服侍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我们都在四福音里面都读过了，特别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他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地上来服侍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他是为了天国的福音，为了世上灵魂的得救，他的工作可算为非常的忙碌。所以有人把马可福音这一卷福音说到主耶稣，称他为风尘仆仆的主耶神子。主耶稣的侍奉却是一个殷勤的侍奉。今天你我对于神的呼召，对于圣灵的感动，对于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教会的各项事工，你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是急速呢，还是迟缓，甚至是不理不睬？我们是需要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主叫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可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好像觉得教会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做的，我们的心就没有那么严谨了，稍微一放松一下就把该做的事情都忽略了。若是久而久之让这样放松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惯例的话，那我们就成了懒惰，在一些关键的事上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主的要求。在这个点上我们在主面前就是显出许许多多的亏欠。特别是我自己在这个服侍当中，我的心也不是那么紧，所以在神面前我是很亏欠的，很亏欠主，常常告不上主的心意。我的心思常常会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这是求神需要主来帮助我，来提醒我，也能够来宽恕我，在这样服侍当中能够不断地能够常常能够来到主面前，需要主自己能够恩典来扶持我。所以我们的心思是好把神所托付我们的能够摆在首位呢？因为主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主，他能查验我们每一个服侍的心是不是够紧还是不够紧，我们服侍他的心是不是专一还是松散的。但愿我们的主能怜悯我们，叫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能够忠心去服侍他，因为是神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若能愿意完全摆上能够为主而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会改变的，我们这个人也会被改变的。这就是我们在服侍当中实在得到神的莫大的恩典和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在服侍当中是殷勤 不可懒惰。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神不是说我们是又懒又饿的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神乃是你，如果你是殷勤在神面前，必定得到主自己的来称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灵里火热来服侍主。所以罗马书刚才中间这一节里面讲到要心里火热，这里面讲到心里哈，在原文里面是在灵里，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灵深处里面是一个火热的，这个灵就是我们已经被更新后的那个清洁的灵，里面是火热的。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件事你是很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你里面的一股是一个热火朝天的一个干劲的，你就会很用心，花很多的时间，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想尽千方百计把这件事做得好。你学一个东西也是一样，若是你觉得你所学的这个东西你没有兴趣，你总是无精打采，你可能对这个东西你的态度也是非常冷漠的，所以我想你所学的不一定是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当中如何能够一直的活热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主的爱常常能够来吸引我们，充满我们，才使我们里面是活热的。我们离开了主，我们里面的心无法火热，只有冷淡，只有退后。所以有人这样比喻说，他说原来我们里面像一团又黑又脏的一团煤，你无论怎么样去清洗，怎么样去处理，都是黑的，都是污秽的。但是我们一碰到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的时候，这个煤炭一被圣灵的火熊熊的燃烧之后，那里面的火焰出来的时候，它不仅烧掉我们里面的黑暗，烧掉我们里面的悲情下品和各样的败坏，以及我们里面的那样子在神面前那不该有的那种光景，把我们全部能够把我们烧掉，并且呢还会被圣灵的火越烧越旺，里面也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亮光，也会照射出来。因为我们从前是污秽的，是不堪堕落的人，主付了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来归给他，使我们成为主的属主的人。他叫我们属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成为服侍主的人，并且叫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来服侍他。尼多森弟兄也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灵里火热乃是一件长久的事，唯有如此才能常常服侍主。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属肉体的热心，应当让圣灵这样的充满我们的灵，以致他能保守我们的灵火热，不至于当情感冷落的时灵也随之而冷落，以致在主的工作上也像拉不动的情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我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能够出来来侍奉他，这完全是主的恩典，是主的抬举。我们应当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此你我在教会中无论是做什么事，是做的大事也好，做小事也好， 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喜乐的，喜乐的心去做的。那我们怎能可能一直的火热呢？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的，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时候会感觉疲惫的，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回到主面前，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愿他的大爱能够天天能够来激励我们，充满我们，大大的能够来浇灌我们，使我们里面的心才能够一直的火热。然而今天呢，对我啊，特别是对我，对我自己，在服事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样的提醒呢？这个很可怕的提醒啊，称作不冷不热，你又不冷又不热 ，OK， 这样的光景，将来是要受到神的惩罚。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都有讲到，三章十六节里面讲，他说，主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应该要心里火热来服侍主，让主让圣灵能够天天能够来充满我们，叫我们的心里都是火热的，一生都能够来侍奉他。然后下面最后一点是讲到常常服侍主，常常啊，常常服侍主，这个常常的意思就是一贯性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意思，所以服侍主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我们现在不是在那个奴隶制的社会里面，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所以说在古时候，我们在中国或在中东或于其他的国家里面都允许这样有奴隶的制度存在，就是当你有钱的人，你可以用钱去买一些人，能够归于他，成为他家中的一个奴仆或者婢女。这些仆人在他的主人家里是天天要听主人的话，主人叫他做这个他就要做这个，做那个就要做那个，主叫他向东他不能向西的，向南他就要向南，向北他就要向北，无论他做什么大事或小事都要听他的主人吩咐去做的，因为这样的仆人他的自主权被他主人买断掉了，所以他一切都是归于他主人的，一切所有啊，包括他的性命都是属于他主人的。所以仆人是天天要服侍他的主人，这是他主人的做仆人的一个本分，也必须要做服侍他的主人。所以我们既然是主的仆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把握机会和利用我们的时间来服侍主，因为呢，机会和时间一错过的话就没有了。有人就会这样比喻说，他说啊，有三样的东西是一去没有办法呼唤的，第一个呢是射出的箭，说出的话，还有我们失去的机会。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机会不多哈，特别在这里，我们对比较年龄比较大的，现在没有做事的，没有上班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我们机会确实不多，一年一年的我们都会老去。我们能够服侍主，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是神的恩典，这是需要我们把握我们的机会。然后对于时间来说呢，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也在工作，他们的时间可能也比较忙碌，但是你要善用你的时间来服侍主，因为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工都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服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福音的事工，我们关怀的事工，像儿童的事工，还有教会里面事务性的许多的事工都需要我们来服侍的。 所以我们都要把握时间，利用我们的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主，因为这样的服侍是神所喜悦的，是神他的里面的心意叫我们来服侍他。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侍奉主的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就是为了侍奉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不是怕事的， OK， 也就是说教会有安排我，我就来服侍的时候，教会没有安排我，我就不服侍了。所以常常服侍主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服侍，或者说当你高兴的时候你就来服侍主，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服侍了。服侍主乃是一个不间断的服侍，更不是说我们环境好的时候，环境平顺的时候我们来服侍主，或者是你环境或者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服侍了。我们不应该受到环境和人为的因素影响了你在服侍中。我们当然在服侍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当人在看到你服侍的时候会称赞你，你的心就感觉很高兴，这样的服侍比较带劲。当人家看到你有的时候就讲了一些话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心里就感觉我受到了挫折，受到人家讲，心里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所以心里就感到很沮丧。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大家彼此勉励的啊，因为我们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这位永生的神。我们将来不是向人交战的，乃是向神交战的。因此呢，我们就当忠于主，忠于他所托付你的事，无论大事小事，无论教会里面，无论你是做各样的服事，你都要忠心在神面前，常常来服事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既然是蒙受主的恩典，主的拯救，蒙受主的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主并呼召我们，把我们从各地各方聚在一起，在神的家中。神得着我们，就是得着我们这一帮人，能够起来来服侍他。所以在服侍当中，不是照着我们的感觉来，应该不应该来服侍主，要不要来服侍主，乃是照着主说的，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来服侍主。愿主能够呼兴我们，呼兴我们的教会，呼兴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愿意一同起来来服侍他。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服侍当中恩上加恩，能够力上加力。好，我们一同用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不但救我们，你还天天把我们能够带到你面前，能够叫我们都能够愿意起来来服侍你。主啊，在这个服侍的路上，需要主你自己不断地能够爱，常常来吸引着我们，常常来激励着我们，叫我们都能够愿意在你面前能够常常来服侍你，服侍你这位永生的神。愿我们将我们心里的感谢再次归给你，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